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我是亚良，对面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刚才老吴在课间的时候啊，跟我聊到一件事情，他说呢，他最近呢去参加了某商学院的这个开学典礼，结果发现呢，这个商学院开学的时候呢，有一个作业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震撼。老吴是个什么作业啊？
为什么说真正能带来效果的改变都是影响式的改变？过分单一化的生活状态为什么会导致生活品质的下降？人为什么应该偶尔溢出原有的生活轨道，让视野和体验微出轨？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视野微出轨。
现在我发现商学院的教育啊出现了一个问题
啊，
教的那些东西严重的老化，新的东西呢，这些老师啊其实是学不来的，
就同学们要不然就比你厉害，要不然在网上已经看到比你厉害的东西了，因为他新嘛，快嘛，
对，所以呢一些商学院老师就干脆不讲新的东西
啊，
那老的东西呢别人又不感兴趣，所以呢有些非不是大学办的商学院就刚开始请这些老师来，结果学生打的分都特别低，这就导致他们的课程设置就会发生变化。湖畔大学呢有一门课特别有意思，就完全非商学院的那种课程，叫艺术人类学，听起来我都觉得特别陌生。他做的这个艺术人类学当然也不是上这门课程，这就是通过某种艺术的视角来观察人性，观察人的生存状况，
对，
从而对你的世界观以及方法论进行某种影响式的改变。它不是过去我们习惯上这种课，我给你讲一套世界观，讲一套方法论，一套工具给你，你就照着去做去。实际上现在真正发生的改变都是影响式的改变，就是通过某一个很小的点，然后逐渐引发那种连锁反应，甚至是蝴蝶效应。现有很多的变革案例里头我都看到这一点，就他不会把一个公司大刀阔斧的实施改变，而只是从某一个特别小的点，这个小的点呢不约而同的有好多公司采取了改变领导者的视野。这个视野的改变是极难的，说实话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基本上是一个固定的轨道，而所谓的成功说白了就是进入一个固定的套路当中去，每天你操心的那些事儿，你忙的那些事儿，基本上都是完全同质化的，所以以至于一年下来你真的不知道你忙了什么东西，这一片混沌的。所以我们觉得现在一年过得特别快啊，2019年只剩下8个月的时间了，马上就五一长假了，
然后就六一儿童节了，
对，
然后暑假、中秋、十一，然后就过年了，
对，
好可怕呀、
所以你的生活当中就没有任何真正的新鲜的刺激，使得你的这一年跟前一年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你之所以觉得2019年过去4个月看不到什么东西，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差异化的东西在你的视野里头，所以这个艺术人类学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视角，他们这个作业呢关键就是作业，这种教育啊这叫基于项目的学习啊，现在商学院还有很多的其他包括儿童教育都是基于项目的学习，就给你一个项目，让你从中经历所有的细节以后能感悟到某种东西，比如说美国某个大学历史系用一个学期的时间让这些学生造一艘大航海时期的船，那你不能够直接购买钉子啊，用现在的电锯那个都不行，你必须要完全回到那个时候的生产力水平上头去，所以他通过造一艘船 他们就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经济社会各种东西。
嗯，
这个艺术人类学呢，这个作业啊，那天湖畔大学开学的时候，有一个叫陶石泉的人，
嗯，
讲了他的作业，很多人听了以后陷入到一种沉思当中。这个陶石泉呢是江小白的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啊，你可以想象他天天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嗯，
各种电话、各种会议、各种
融资、投资啊，
对，就是这些东西，
财报、邮件、高管会。
但是呢，由于这个作业你是必须得按期交的时候，他被迫溢出了他原有的生活轨道。
嗯
啊，我把这种方式叫微出轨。就是你还是 CEO， 还是这每天忙的一些事儿，但是你在某一个时间段你抽出了一段时间，接触到了一个在你的正常的轨道上行走完全看不到的风景。他们的作业题目是拍一部纪录片，是关于一个遥远的人。遥远的人，他首先想到的是遥远嘛，他们公司在新疆都有分公司。他想到的是去新疆拍一个他们的员工，后来一想啊，人老师布置的作业不会那么肤浅吧，这个遥远也许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可能是心理意义上的。所以他就选择了就在重庆他们那个公司的酿酒厂这个地方拍摄的对象。这个纪录片主人公是一个姓吴的人，吴师傅，他的生活。
就是酿酒的是吧。
酿酒。
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如果透过这种方式去观察一个自己生活所不熟悉的场景和人物的时候呢，特别有助于打开他的世界观。以前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个事情，就是说像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啊，他之所以能做拼多多呢，是因为他看到了他的现实生活中另外的一群人。按道理说，刚开始拼多多的那些客户绝对不是他的生活圈子里面的人，但他有机会看到，所以他创造了一个像拼多多这样的一个公司。其实江小白他也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创始人呢，我们都可以想象的那种生活场景，如果他能够去到一个陌生的熟悉的人那里，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个例子，他会看到完全跟他平行在一个世界，很近，
他就是一个平行宇宙，好像很近，其实是很远。
对，
这个过去有人形容叫玻璃轿子啊，就是林语堂曾经描述过的一种叫玻璃轿子的东西，就是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们坐在一个玻璃罩着的轿子里头，在看中国，距离是很近的，但实际上呢是极远。这个玻璃罩着你，你自己以为你到了中国，中国在你眼前，实际上是远隔天涯的。纪录片它是一个让我们从一个我们好像接触到的世界表面扎进去，避免我们生活在一个橱窗式的世界里头。这个吴师傅，那你要是作为一个老板，你看这个无非就是你的一个员工而已。但是呢，他要拍纪录片他就必须要跟踪他，
对，
他是怎么干活的。这时候他才发现他的车间里头那个工作环境他以前是没有太意识到的。这个酿酒车间就一堆那个高粱，堆在那儿发酵，
很热的，
很热。尤其是在外面温度比较，重庆你知道其实是很
火炉嘛。
对，在那你要一个是要测温度啊，不是堆在那儿就完了，温度高了不行，低了不行，那温度你要测。过去的酿酒工人测他是用手和脚，就把那个脚伸进去，外表温度和里头的也是不一样的嘛。但现在呢，一个是那种用体感来测温度的能力的人变少了，不像那种老工人他自己就是个温度计，他比温度计可能还要准。但是呢现在这样的人少了。这个吴师傅呢原来也不是酿酒的，他是个木匠啊。由于呢小孩在上学，如果两口子去沿海打工的话，小孩就成了留守儿童。最重要的是现在好多乡村呢、那个小学都没了，都只有保留一个镇里头一个中心小学。爷爷奶奶是不可能陪他到镇里头的那个小学来的，所以他呢也是为了自己的小孩的教育，恰好这个镇里头有一个江小白的酿酒厂，他就干起了这个行当。但他很聪明，他学一个东西很快的，
手感还可以。
所以呢慢慢慢慢他也成了一个熟练工，虽然时间也不长。能够用手脚加上温度计去感受温度，就比较翻嘛，用那个木锨吧去翻， 把里头的高粱翻出来，这样就是整体保持一个温度，就干这样的一个活。这个啊，现在就这个车间里头，他发现一个现象，这个车间里头没有年轻人。
年轻人都去送外卖去了，
对，
女的都去做网红了，在淘宝带货去了。
因为这样的工作，第一个是乏味，肯定不炫嘛，第二个确实其实是挺累的，但这个吴师傅之所以能安心的干这个事儿，他有几个限制条件。年轻人是很原子化的，他随时可以走嘛，但他必须要在这个镇里头，为了他的孩子上学，他要找一份工作啊，找到这份工作呢，一旦是小孩开始上学，他就可能一待呢就是四五年就不能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他工作很安心，在这个地方，他没有房子，只能租房子住。虽然他有自己的老屋啊，但是他镇上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在那儿住。
今天老吴举的这个例子呢，特别有启发性。其实这个社会上的任何人，理论上来说呢，都应该开阔一下自己的视野，打开一下自己心量，去看一些那些陌生的遥远的人，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对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产生一种奇怪的视角。稍事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今天聊一聊我们是不是能够看看那些熟悉的陌生人。
什么是所谓的反向教育？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为什么说管理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博雅教育？管理为什么就是相处？欢迎继续收听动物同学会，本期话题：视野微出轨。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最近呢，这个老吴呢去商学院讲课的时候呢，发现呢，今年湖畔大学呢有了这样一个功课啊，派一个遥远的人，其中呢江小白的董事长呢创始人呢就派了他们的一个酿酒师傅。这个酿酒师傅呢，在平常看见是个酿酒师傅，当你拿着摄影机或者手机进入他的生活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全新的生活状态。
对，你留心的观察，你随便看到了一张脸，你的视线从点变成一条纵深的线的时候，你发现每一张脸的背后都是一个
故事，
故事啊，就是有
都是一个时代，都是个时代啊。
原来有一首歌说，许多面孔飘忽之后不再想，像墙上的日历，让岁月带走一张张。其实不用岁月，你每天看到的那些面孔，随时都是带走一张张，你不会去注意这些人的。而这个纪录片就设定了一个场景，你就必须要从一张面孔去还原一种生存状态。这个时候表面上是你在记录他，实际上是他在教育你。就是这叫反训啊。你表面上是在研究他，最后你发现渐渐的你开始研究自己了。
对，
当你进入到一个这样的普通人的生活的时候，看见那个小小的屋子里头，做饭也在这个地方，他就是一单间嘛，他在这做饭，小孩在那做作业，然后墙上贴满了好多奖状，就是你一下子就会有一种穿越感，回到好多年前了，这就是他们操心的并且在照料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他的愿望很简单，就是能够把这份工作做好，做久，让孩子能够在这儿上学，从得奖状到得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他不可能想得有多远啊。然后这个陶子乾问他说，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他竟然说出一个让他很吃惊的话，他说我特别怕人工智能。因为他说是听说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用机器人来做他们的事情。你想想啊，机器人对温度的感受，他根本不需要温度计的。
对啊，自带温度计嘛，
然后他也不会嫌那个地方热，不会嫌气味，不会嫌，所有东西都不会，关键是他可以24小时上班。
对，
这个时候，这个陶总啊，他心里头突然有一种沉重感， 过去这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内部的投资问题，我要不要使用机器人？
嗯，
那很简单嘛，从成本收益上一算，我就可能引入机器人。
嗯，
但是他想到的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小孩怎么上学？
嗯，
还有住在老屋里头的老人，全部就要靠他这双手啊。
嗯，
所以你平常说企业社会责任，
嗯，
对好多企业家来说，他还是很抽象的。
嗯，
只有你感受到你的这个地方跟一个家庭和多个家庭的生计有关的时候，你的责任才是一种很具体的。
嗯，
所以他这个教学啊，就是如果他开一门课企业社会责任，可能讲半天他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
嗯，
他是用
这个想晚上怎么约同学去吃饭，谈个生意，卖个产品，对不对？互相入一下股，这不商学院都干的事吗？男同学和女同学再聊聊天什么的。哎呀，我们很多同学要去读商学院，我其实都不是很支持他们读的。看来现在商学院也在进化，他不再去讲道理，而是用更多的跨学科的知识呢，去帮助你真正的重回一个人。
嗯，德鲁克说，管理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博雅教育，叫 liberal arts， 就是开放式的、自由的教育。现在一般把 liberal arts 译成是通识教育。我觉得博雅教育可能更好，博和雅就是用人性去感受世界。通过这种深切的感受来调整你的管理，这个管理其实是相处，不是管理。德鲁克认为这种管理教育才是先进的。我在他们做的这个作业里头能感受到一种什么叫博雅教育。比如说在商学院的课堂上可能会讲尊重员工，善待你的员工，让他会善待你的产品，善待你的客户，这都是很抽象的。但是假如你看到他是如何买菜的，如何做饭的，以及做完饭以后在那儿吃饭的那种神情，老板都会感受到你与这个人相关的世界是息息相关的，过去你可能完全是陌生的。过去比如说一个决策，你想到的是我在这个投资项目当中损失了多少钱或增加了多少收益。这个时候当你进入到这一个个场景以后，你马上就会想到的是刚才的那个问题，如果我引入工业机器人，这个小孩怎么上学？尤其是当你看到那些奖状，当你看到那种昏暗的房间里头的墙上贴的那些奖状的时候，你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还有你按照日常的这个套路在生活的时候，你的那些焦虑啊，它会形成一种正反馈。就很多事情就是你越关注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越
大，
越来越大，它就越成为一个事儿。在《西游记》里头讲真假孙悟空就是这个道理，你越把它当个事儿，它就越是个事儿。它是个假孙悟空，最后变成跟真孙悟空的功力是一样的，难分上下啊。但是你的视野发生转移的时候，可能那些问题就不是一个问题了。比如说你看着他吃饭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个短信，可能是他女儿报告了一个什么好消息，他考试得了第几名啊什么，那种笑容，这样的笑容可能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你能感受到原来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小的事情是能够让你很高兴的。你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你把这些东西都屏蔽在外了。你难得有个笑脸，一年当中可能也就一两次
融资到位，
融资到位或者打开了哪个市场，但是这个代价可能是多少次的捶胸顿背、挠墙、
发脾气骂员工，最后打出来的江山是吧？
对，因为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已经构成你的生活品质。只不过是你的生活的状态过分的单一化，导致你的生活品质在严重下降。因为你被某种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至少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所绑定。
对，其实很多我们现在的人是剥离开来的，当我们在看很多娱乐的电影，我们在看很多高屋简瓴的讨论人工智能未来世界商业模式的时候呢，你活在一种指点江山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每天在微信上看到的都是指点江山，要不然呢就是看在抖音上面的各种奇人异事，一口气喝下两瓶白酒啊，吃了80根火腿肠，这种是猎奇式的。但是那种回归真实生活的，而且跟你生活有关联的东西的时候呢，它会唤醒你内在的一种很真诚的这种价值和能量，而这种东西很有力量，
对，
很有力量，
让你就是从一种失重状态回到真实的有重量感的世界。
嗯，
当你去看着这个吴师傅怎么在劳动结束以后去买菜，买菜的时候如何去挑菜，在各种权衡之下买了一斤肉，买了一斤扁豆等等，然后回去以后怎么去，就这个过程有点像讲禅修的人讲的那个过程，就是不忽视每一个细节，都能够觉知到你所干的事情。
嗯，
然后做饭上桌吃饭整个过程，用曾国藩的话说，把心放在腔子里。
嗯
嗯，就是心在腔子里头。
嗯，
只有看这个人的生活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的生活是一种漂浮的状态。
因为我们透过媒介呀，看到了很多光怪陆离的生活和很宏大的生活的时候呢，那种漂浮状态真的很假。最近就有一首歌很传神的描述这种状态，你听说过吗？
嗯，
叫感觉已经人生到达了高潮，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好震撼，好震撼。这个还有很多版本啊，就虽然听起来是一个好玩的事情，但这首歌呢，很传神的描述了你所讲述的状态。我们大部分的人透过媒介看到的世界啊，往往呢，开始漂浮起来，产生了一种虚幻的高潮感和巅峰感。
嗯，
你能够点评这个通货膨胀，你能点评所有的以前各个领域里面最高的人点评的，因为转发一下也算点评嘛，是吧？感觉自己已经点评了，参与点评了，
批奏折的感觉
啊，对，甚至你会对于人工智能对你的生活产生很多担忧，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媒介化和移动媒介化时代带来的。但是回到现实生活，其实还是做饭、上学、工作及公共汽车这些事情，而且如果跟比你更真实的生活的，比如说作为一个企业家，他能够观察他的员工的时候，他所能够体会到这种生活的质感和肌理感，也许更有利于帮助他了解他的客户，更有利于帮助他拓展他的心量。现在很多的企业家也好，或者每一个人吧，都需要做一件事情，需要展开一个关于你封闭世界的这个罩子，让你全息的，不是像玻璃罩子里面的，而是全然的去感受别人的生活，
眼耳鼻舌身意。
对，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你生活的重量感和真实感和质感才会出来。
对，我就是昨天啊，我感受到，我觉得这已经快过去的4个月里头，能想起来的事情特别少。
嗯，
各种机场，然后什么会议什么，你真的想不起来，完全是，它就是漂浮的感觉，你就是那种。
你远期的记忆记得还可以吧？
但是我近期的记忆也还可以，就昨天下午在工作室的外头，就是一个奇遇，就是一只流浪狗，它的脖子上还带着一个皮带，我想象那可能是丢失了，它就在这转了好几圈，很茫然的转，我相信它肯定是要找吃的嘛，但是仔细一看那狗还特别可怜，有一只眼睛已经瞎了，我估计是因为它擅自走到哪个地方，有的人会很害怕的狗就把它给打瞎了，反正很可怜
啊。你的想象填补了它的故事情节啊。
但是老实说，当你看到一只只有一只眼睛的狗，其实是有点恐怖，就是很不舒服的。但是这个狗，我觉得它天生的，它有它的核心竞争力，在基因层面的核心竞争力，就它的那种眼光里透露出的那种期待，而且这种期待是不含侵略性的。很多眼光的期待是有攫取性，是有侵略性的，它并没有。你看到它种种的可怜，不是说它在表演可怜。然后我就马上想了，他肯定是饿了，就把一点吃剩的东西给他。显然他吃的时候那种，你能感受到他那种饥饿的状态。完了之后眼巴巴的在看着你。他不是命令，还是那样一种期待，你就止不住又去找东西，还能不能找出东西来给他吃。而且这个院子有一个门，这个门实际上是开着的，我能感受到这个狗的 一个是期待，第二个你给他吃了以后的那种感恩，他的那种感恩是非常自然的那种感恩，然后还有边界感，就是这个院子这个小门啊是开着的，他非常期待，但是他绝不越过这个敞开的门，他不进来啊。然后当你拿着东西再给他吃，第三次我就在到处在找，当第三次我像走近的时候，他站起来，直立起来，就那种我看了，老实说确实是很感动，就是狗的那种期待，那
就有一个有教养的狗吧，一看就家教很好，一只贵族狗啊，在以前起码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我看的那个狗，
一只狗，
它确实是一条不便宜的狗，应该是。
嗯。
后来我把我所有能够找到的东西都给它吃，就是风干牛肉，是一个朋友给我寄来的新疆的风干牛肉，很好的，我忍痛给它，没了，就剩那么几块嘛。
忍痛啊，忍馋嘛，哇。
但后来就没有，显然它还没有吃饱。我那边看就找了一点米饭倒在地上。他就嗅了一下，碰都没碰，很显然他是一个那是
有取舍的对自己的饮食品味有要求的、宁可饿着也不吃不想吃的东西的
。
人家是一个吃肉的狗，已经
的。对，就短短的整个时间差不多是20分钟吧
啊，
我就体会到了一个多长时间内没有感受到的那种复杂的情绪啊我相信这一个春天的某个下午遇到的这一条狗，它会始终给我有印象。这是一场小小的微出轨，就是你平常你是
失敬失敬啊，吴老师，
就是从你的现有的生活当中就脱离你日常的轨道，看到了一种别样的风景，哪怕就是那么一瞥
啊
这个时候就你发现你的生活世界的色彩丰富了一些。
这话题讲回来是什么呢？讲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去全息的感受一下其他的生活啊，也许这个生活呢就在你身边，但它是个平行宇宙，既近且远的这个状态。如果我们有机会能进入之后呢，其实你会打开你的心量，打开你的感知系统，打开你的同情，让你变得更加丰富，变得更加立体，而不是活在日常的每一天的这种习惯当中，让自己呢觉得所谓
感受到真正的活色生香的生活。
对，而所谓的幸福，所谓的成长，其实可能都是在这种既远又近的真实体验当中来的啊。用吴老师的话来说呢，偶尔的微出轨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们下期仍然一期一会。